石谦夜探元帅府，想救燕京。您说怎么那么巧？正赶上那个公主乌云格格审问燕青，这就叫不巧不成书。石谦在窗户外头看着，一瞅这燕青啊，够意思。小伙浑身上下都是胆，你看在自己的面前越无扬威，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毫不气馁，胸脯舔着，脖子梗梗着，满不在乎，叫视死如归。那位说，为什么乌云格格要审问他呢？那霸州城里有名的上将文衙门武衙门都有，他也管不着这段儿。这有原因，原来连着来呀、啊、燕青每天都在受审呢。但燕青始终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服不忿。虽然辽人对他软硬兼施，燕青是水火不进呐、啊。这辽人呢，用尽了机关，软的封官许愿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；硬的施以各种飞行，燕青全不怕。最后没办法了，乌云格格提出来的，我审问审问看。所以他在父王面前打了保票，把燕青在大牢里提出来，押到他这个院儿。他算这次审问燕青已经第三次了。哎，怎么的也不行，乌云格格有点起急。今天他下了决心了，如果燕青再坚持的话，就把他宰了，豁出去了。我们的人不那个泰山在宋江手吗？我们也不要了，也得把燕青宰了。这小子太强横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石谦赶到了。石谦在外头一盘算，救人如救火，错过这个机会就没了。我怎么能把燕青救出来呢？那肯定得担点风险，捅马蜂窝呀。哎，得了，试试看。石谦久经大敌，经验丰富，他回头一看，靠着这墙犄角那堆着不少家具，什么时候淘汰下来的不清楚，可能是没用了，都在这堆着。石谦三步两步跳到近前，一看这放火正合适，他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拿出一块粉笔，绿莹莹的还冒蓝光，这是夜行人不可缺少的，这叫一火流光笔。拿过来迅速在这个地上刷刷刷刷刷画了那么几笔，然后用嘴一吹，腾，马上就冒起蓝火苗。尤其这个犄角堆积着很多破家具，所以呢显着拢光，这光就更亮了。石谦马上扭回身，在地上抓了一把沙土，对着那窗户唰一扬，窗户纸碰到沙土，能不发出声音吗？石谦掐着脖子喊了一声：“着火啦！”夜深人静，这小尖嗓音听出多远去，叫人听着是毛骨悚然呐、啊。屋里的四名丫鬟，连乌云格格听得清清的。这四个丫鬟赶紧开门往院一看，哟，那犄角那块冒蓝火，果然起火了。也忘了这嗓子是谁喊的，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。公主坏了，咱院起火了。乌云格格顾不了燕青，提着宝剑也出来了。主仆五个人开始救火，等扑到旧家具近前一看，火灭了。这种火呀是障眼法，你瞅着挺吓人，着不了火，你不用救他，一会儿的功夫自消自灭。等主仆几个人赶到出事地点，火没了。哟，乌云格格就一愣啊，一看这破家具也没点着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不是上了当了？哎，想到这儿转身进屋，再到屋里一看，燕青是踪迹不见。抬头看后窗户开着，他马上追到后窗户， 空无一人。乌云格格就知道有世外的高人进了屋了，方才把我们骗出去了，利用我们不在屋的功夫把燕青给救走了，这还了得。想到这儿又羞又恼又急又气，马上赶奔帅府找他爹去。到那一报信儿，哎呦，他爹一听可气坏了，怎么在咱鼻子尖底下把燕青给救走了？这是谁呀？肯定他出不了霸州城，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给我烧。全城的人全出动了，要捉拿燕青和救燕青的人。石谦利用一火流光法把人引出去，迅速从后窗户跳进来，把绳解开，拍了拍燕青的肩头，燕青眼睛一亮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跟着石谦就跑了。往哪儿跑？先跑到一个胡同口，因为燕青身上有刑具，他行动相当困难。那石谦是干嘛的？腰里带着万能的钥匙呢，咔吧咔吧咔吧，全给打开了。燕青这回彻底解放了。要说燕青的轻功也不次于石谦，这回如鱼得水，哥两个双双赶奔西北城角的华严寺，从后墙飘进大庙。刚到了庙里，就听这街声就开了锅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开吧开吧开吧，打打打吧，开吧开吧开吧。四面八方响起了敲门的声，甭问，在寻找燕青。燕青啊，这才问石谦儿：“石大哥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”“甭问，你刚被抓没两天，我就被派来了，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危吗？今天如愿把你给救了，你得感谢哥哥我救你的救命之恩。”“那当然了，哥哥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你想怎么报答我？那你说吧。”“我这人呢，旁的都不认，空许愿没用，我要捞干的。起码来说，你得给我表示表示，500两银子吧。你这条小命还不值500两。”燕青一笑：“哥哥，我知道您这人小气，我给你1000两，我存那点钱全不要了，都给您，怎么样？”“好兄弟，嘿嘿嘿，我就知道你是有心人。不过哥哥跟你开个玩笑，真你花1000两银子雇我，我还不干呢，你说是不是？”“哥哥别开玩笑了，外边搜查甚紧，咱们在这儿能安得了身吗？”“暂时没关系，不过你放心，这里老和尚叫法真大师，跟咱是一家人，他手下有100来人，都能给咱出力帮忙，一时半会儿不能出事儿，但是咱也不能坐着等。”“我说兄弟，你抬头看院里那是什么？”燕青顺着的手一看，前院有一座13层的宝塔，高耸入云的，黑乎乎看不着塔顶。“兄弟，这是13姐玲珑塔。”“对不起，你在下边等着我，哥哥爬到塔顶上，我放火点信炮，通知城外的军兵啊，里应外合，豪取霸州。”“好嘞。”燕青在下头等着，再看鼓上倒石签儿，把鞋底上抹了点松香，手上抹点松香，小片刀背到背后，回到他自己那屋，取出一个大包，斜背在身后，那包里都是引火之物和信炮。再看石签儿脚尖点地，腾身蹦起呀，这一下就蹦起1丈多高来，比猴子还快，唰！眨眼之间就爬上塔顶。燕青暗挑大拇指：“罢了，我石大哥真有两下子，将来我得好好跟人家学呀，他这种轻功比我强的太多了。”再看石谦儿到了13层顶上，那是居高临下呀，要不是黑天，往四外看出多远去，这是霸州城里最高的建筑物了。石谦儿用双腿攀住塔顶的葫芦顶，省着他摔下去，倒出双手来把信炮取出来，打着了火镰一拽， 就听他往空中一扔，这东西就像过年放的二踢脚一样，扔一声带着火花直破云端，动他动他，连放了七响。为什么呢？石谦来的时候跟军师和宋江都交代清楚了，你们听见七响信号，那就是紧急情况，马上带兵攻打霸州，我们里应外合。这七响放完之后，石谦把引火之物准备好了，把塔顶给点着了。这回这大塔跟一根大蜡一样，哪有那么大的蜡呀？从顶上点着的，离多远就看着火光了。而后他从十三节玲珑塔上又落到平川。正在这时，法真老和尚跑出来了。啊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施主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看发来信号了，好攻取霸州，我的十三节玲珑宝塔哟，这是数年前燕国留下的遗物，名胜古迹，你怎么给点着了？哎呀，大和尚啊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了，留下的古籍也得为今天使用啊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不这样宋兵怎么攻打霸州城？我说老当家的，你先别惦记这些了，赶紧集合，帮着我们往外冲吧，不见你这华严寺你也保不住了。哎呀，造孽造孽呀！大和尚没办法，集合僧兵僧将一百来人，在里边是严阵以待。石谦这会儿就听到这个街上就开了锅了，了不得了，宋军进城了，怎么回事？五百便衣队伸了手了，探命三郎石秀、蔡元的张青、母夜叉孙二娘摸着天杜迁，一看信炮一响，火光点起来，他马上采取行动，直扑北门，跟大辽国守北门的军兵展开了巷战，反复拉锯。这石秀脱了个大光膀子，跟李逵学的，手舞双刀，杀的跟血人一样，就冲进城门洞，砍翻几个辽兵，把大锁砸落，把城门给开开了。石秀冲到外边高声喊喝，宋军的弟兄们，城门开了，快进城啊！宋江、卢俊义早就做好准备了，早已派出双边将胡彦硕、大刀关胜、美髯公朱仝、急先锋索超、豹子头林冲、劈了火秦明这几员大将带兵在城门外的等着。石秀这一喊，再看宋军是伏兵四起，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嗷一嗓子就冲进霸州。这下可没挡了，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，可老子往城里头灌。黑更半夜，辽军被打的是措手不及，听外的喊声惊天动地，也不知来了多少宋朝的军兵，自顾不暇。有人撒脚如飞跑到帅府报告耶律阿保金，报告郎主，大势已去啊，咱霸州城完了，宋江打进城来了。哎呀哎呀，快些逃走。他们开的南门跑了，他这一跑，手下那些将官呢，谁也顾不了谁了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有的带着家属，有的干脆家属也不要，因此是狼狈逃窜。咱这么说，天光刚亮，宋江就占据了霸州城，一声令下，赶紧救火。可叹的是，十三节玲珑塔呀，尽到自己的责任了，烧的就剩了三层，上的全没了，而且华严寺也有大部分被烧毁。那没办法呀，战争年月，这火是离不开的。 有多少名胜古迹都毁于火中，要不少啊，那老了鼻子了。宋江命人救火出榜安民，宋军就占领了霸州城。哎呀，宋江非常非常高兴，赶紧升座帅厅，石谦、燕京、石秀等人纷纷来报道。宋江特为站起来，拉着石谦的手，兄长，你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呐、啊！哥哥，我向你表示感谢呀！功劳簿给你立上特大功劳一件，还多谢哥哥。石秀、张清等分别都立了功了。那么宋军占领了霸州，咱不必细说。翻回头说耶律阿保金率领残兵败将是退守幽州，这幽州是个大地儿。进了城之后了，他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哎呦，耶律阿保金呢是放声大哭啊！一看潭州没了，霸州丢了，冀州丢了，再把屁股底下的幽州给丢了，彻底玩完。人家宋军揉一下就打到京城，那京城就等于孤城一座了，大辽国彻底就衰了。这待如何是好啊？听了听，他手下的军兵死伤无数，有名的上将损失了七八十员，当家人能不痛心吗？他哭着，他女儿乌云格格就劝爹爹：“胜败兵家常事，丢失了霸州没关系，想办法咱再收复呗。您老人家以龙体为重啊，丫头。”事到如今，如之奈何呀？那宋江绝不肯善罢甘休，占领霸州，而后就得攻打幽州。现在我发现兵无战心呐、啊，没法打了这个仗。幽州能否守得住，都在两可之间。要爹，您可千万别泄气呀、啊，劲儿可鼓而不可泄呀、啊。咱们这是幽州城啊。除了京城，就属他坚固，就属他大，户口几十万，城墙高大，外边护城河又深，易守而难攻啊！虽然我们打了败仗，但查点一下，我们尚有十几万大军呢，怕者何来呀、啊？只要老爹爹稳住阵脚，大家同心协力死守幽州，我想那宋江他也没有办法呀。好丫头，就听你的，来呀、啊，给我守住幽州城，不准出战。吊桥高挑，城门紧闭，放下千斤闸来，一般的人全都登上城了，日夜巡逻在这守卫。那光守也不行，耶律阿保金马上拜本上奏，报告大郎主。大郎主就是在大宋朝版图内说话最算的，名字叫耶律辉呀、啊。耶律辉是主宰一切的，他说了就算。有人把这封折报送到他手中，耶律辉不看则可，看完之后能有三分钟没喘过这口气来。哎呀，汗珠子滴滴答答也下来了。马上升座金殿，把文武圈召进来了，
奈何奈何，
把前敌的情况如实的跟手下人说了，叫大家想想主意怎么办。他刚说到这儿，颁布之中走出一位老臣呢、啊，胡须都白了，老臣躬身施礼，郎主啊，我说一句话碰您的耳朵，您别不爱听。
讲，说吧，
郎主，这仗没法打了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原来我们跟宋军交战，宋军可以说是不堪一击，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。之后双方表面上和好了，互相罢兵不战，我们的军队连年不打仗，都待得懒惰了。这回可好，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，来了一波水泊梁山的人， 这帮人可不是吃素的，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。那宋江吴用那都是顶尖的人物，他们指挥的军队永不可挡啊，连续攻克我们几大州郡。我们现在是伤兵损将啊，要照这样打下去，幽州也保不住，我们的燕京城也保不住。狼主一听就拨了脑袋，问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狼主啊，依我的意思，马上别打了，竖起降旗投降吧。哇，底下人一阵大乱呢，投降，大辽国向大宋朝投降，这是极大的耻辱啊。但是说话这老头非是旁人，正是官拜太师的楚监楚太师，大狼谷的老师，那份儿在那摆着呢。要换旁人说这话，大伙儿过去能把他撕烂了啃碎了，但他说话众人不敢动。狼主听完了之后扑了扑了脑袋，师傅，我们就甘心这样投降，只有这条路可走了。狼主马上指挥宋江，不打了，咱竖起降旗来。那投降总可以吧，宋江就不会占幽州，更不能打咱的燕京。我们派特使赶奔东京汴梁，见八弟徽宗，恳请他高抬贵手，双方大兵不战，勇接盟好，那宋江自然就退了兵了。您还稳坐燕京城，不是这样再打下去，凶多吉少了，请狼主明察呀。老头子刚说的时候，旁边嗷一嗓子蹦过一位来，狼主，楚剑卖国是非杀不可。